草木人，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”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，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，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。好牧人，黄燕君主持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欢迎你来到好牧人的节目里。这个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，我是黄燕君。听众朋友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事情是我们要追求的，但当我们追求了许许多多这个世界上的事情，让我们还是不能够满足，唯有神的话语，神自己能够让我们里面外面都满足。因此我真是鼓励弟兄姐妹一起深入的来研讨圣经。当我们认真努力的读圣经的时候，神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。我们今天的节目仍然是唐月佳老师跟我们讲解以西结书。上一次我们提到以西结书的第21个主题，不忠贞的妻子，我们明白是指着以色列。我们提到了好多点，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到这个不忠贞的妻子，她背叛丈夫的一个惩罚。但是因为神跟以色列的约定，使他们仍得救赎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。
公元前597年，以西结与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。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蒙召做先知，传讲神对以色列人罪恶的警告，还有神的安慰，并应许以色列人必蒙复兴，重建家园。上帝使以色列子民认识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要住在他的百姓中，直到永远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唐月佳，感谢主，我们又开始和弟兄姊妹来分享旧约的以西结书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第21个主题，不忠贞的妻子。我们讲了几个点，以色列人他们原来不过就是一个滚在血中的弃婴，是神认养了他们，并且将他们抚养成人。后来呢，神又接纳他们做了自己的妻子，在西乃山上与他们立约，并且神把威容、美貌、祝福都加在以色列的身上，他就成了列国中的王后。那么他的名声呢，也传到了远方。这个时候的以色列，他们却开始与巴比伦、与埃及、与亚述开始有一些贸易往来，有一些信仰上的妥协，并且把大量的偶像引进来。他们开始痴迷于拜偶像，拜偶像的风气就在整个的以色列流行开来。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淫行的显露。所以在主前701年，亚述的西拿西利认为犹大不可靠，因为他去投靠埃及，与埃及联盟，将他们的土地给了腓力士人。腓力士人呢，就开始妄行逼害的事，并且极尽羞辱的能事。神也使以色列在物质的供应大量的减少，因为神的手击打他。以色列在道德上的整体极度的败落，这是所说到的第五个方面，淫行的显露。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第六个方面，背叛的惩罚。以西结书第16章35节到43节说：“你这妓女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：因你的污秽倾泻了，你与你所爱的行淫，露出下体， 又因你拜一切可憎的偶像，流儿女的血献给他，我就要将你一切相欢相爱的和你一切所恨的都聚集来，从四围攻击你，又将你的下体露出，使他们看尽了。我也要审判你，好像官长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妇女一样。我因愤怒记恨，使流血的罪归到你身上。我又要将你交在他们手中，他们必拆毁你的圆顶花楼，毁坏你的高台，剥去你的衣服，夺取你的华美宝器，留下你赤身露体。他们也必带多人来攻击你，用石头打死你，用刀剑刺透你，用火焚烧你的房屋，在许多妇人眼前向你实行审判。我必使你不再行淫，也不再赠送与人，这样我就止息向你发的愤怒，我的记恨也要离开你，我要安静，不再恼怒，因你不追念你幼年的日子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向我发烈怒，所以我必照你所行的报应在你头上，你就不再贪淫，行那一切可憎的事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神是慈爱的，也是公义的，因此他要刑罚罪恶。因着这个妻子伤风败俗的淫乱，他就招聚他所有的情人来攻击他，杀害他的百姓，焚烧他的房屋，拆毁他一切偶像敬拜的设施，掳掠他所有的财宝，使他一无所有，就像古时法官审判淫妇一样。耶利米先知在描述以色列的被剥夺荣耀后的光景如此说：西安城的威荣全都失去，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路，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。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，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，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嗤笑。耶路撒冷大大犯罪，所以成为不洁之物，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露就都藐视他，他自己也叹息退后，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，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，所以非常的败落，无人安慰他。他说：耶和华呀，求你看我的苦难，因为仇敌夸大。这段经文记录在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六至九节。现在我们和弟兄姊妹一起来看第七个方面，罪孽的深重。以西结书第十六章四十四节到五十二节说：凡说俗语的必用俗语攻击你，说母亲怎样，女儿也怎样，你正是你母亲的女儿，厌弃丈夫和儿女；你正是你姐妹的姐妹，厌弃丈夫和儿女。你母亲是赫人，你父亲是亚摩利人，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，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左边；你的妹妹是索多玛，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的右边。你没有效法他们的行为，也没有照他们可憎的事去做，你以为那是小事，你一切所行的倒比他们更坏。主耶和华说：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你妹妹索多玛与她的众女尚未行你和你众女所行的事。看哪，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，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，粮食饱足，大享安逸，并没有扶住困苦和穷乏人的手，他们狂傲，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，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。撒玛利亚没有犯你一半的罪，你行可憎的事比她更多，使你的姐妹 因你所行一切可憎的事，倒显为义。你既断定你姐妹为义，就要担当自己的羞辱，因你所犯的罪比他们更为可憎，他们就比你更显为义。你既使你的姐妹显为义，你就要报愧，担当自己的羞辱。这段经文用三重比较的方式来描述以色列的罪行。第一重是生母与赫人比较，母亲怎样，女儿也怎样。先知用这句希伯来的俗语来揭露以色列的本质。当以色列一旦背叛神，远离神的约，就会落在亚当的罪性里面，性情行为不会比迦南地土生土长的赫人有什么强处，反而受其异教风俗的熏陶浸润，会变得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以至于在信仰上，在道德上，在生活上一落千丈，落在情欲的糜烂，行为的败坏与国力的颓废之中。第二重是与妹妹索多玛比较，索多玛的繁荣是大家熟悉的，索多玛的罪恶是举世公认的。在英文中，人们广泛地将同性恋一词用索多玛的派生词索多米来代替，因为根据圣经记载，索多玛人所犯的罪最为显著的就是同性恋。索多玛城不仅是充满着淫乱，而且是骄傲自大，贪图安逸，毫无怜悯之心。创世纪18章20节记载，耶和华说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声闻于我，满城里除了罗德再无一人，以至于神发烈怒，降下硫磺与火将其毁灭。如今索多玛早已不复存在，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将其当作前车之鉴，反而效法之，纵情声色，豢养娈童，自高自大，不思悔改。耶利米书23章14节说，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见可憎恶的事，他们行奸淫，做事虚妄，又坚固恶人的手，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们的恶。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俄摩拉。今天的时代，物欲横流，罪恶泛滥，同性恋盛行，就像当时的索多玛一样。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，时刻警醒，敬畏神，远离罪恶，在这暗示经过的时候，好像明光照耀。第三重是与姐姐撒玛利亚比较。以西结书16章51节说，撒玛利亚没有犯你一半的罪，你可憎的事比他更多，使你的姐妹因你所行一切可憎的事倒显为义。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，自然是象征着北国。北国在其200年的历史里没有出过一个公义的王，即使是耶户，也只是开头的时候还好，后来杀害无辜，为神所弃。南国犹大虽有象征着纯正信仰的圣殿，但是他们没有尊耶和华为圣，而是效法北国以色列持续性的拜偶像，所以比北国更加奸诈，更为邪恶。南国犹大的罪孽可谓是更加的深重。第八个方面，救赎的永约。以西结书第16章53节开始，一直到末了，这里说，我必叫他们被掳的归回，就是叫索多玛和他的众女，撒玛利亚和他的众女，并你们中间被掳的都要归回， 好使你担当自己的羞辱，并因你一切所行的使他们得安慰，你就报愧。你的妹妹索多玛和她的众女必归回原位，撒玛利亚和她的众女，你和你的众女也必归回原位。在你骄傲的日子，你的恶行没有显露以先，你的口就不提你的妹妹索多玛，那受了凌辱的亚兰众女和亚兰四维非利士的众女都恨慕你，藐视你。耶和华说，你贪淫和可憎的事你已经担当了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这轻看誓言背弃盟约的，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。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，也要与你立定永约。你接待你姐姐和你妹妹的时候，你要追念你所行的，自觉惭愧，并且我要将他们赐你为女儿，却不是按照前约。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追念，自觉报愧，又因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我们要分三个小点。第一个小点，信实的应许。以色列的复兴是旧约先知书的主题之一。虽然耶路撒冷因为犯罪承受了审判与刑罚，但是神应许使他归回。归回这个字的原意就是恢复。神要按照自己的信实恢复以色列的繁荣。被掳的也可归回，毁坏的仍得重建。虽然如此，耶路撒冷仍要担当自己的羞辱，就是罪恶给他带来的羞耻。神先使耶路撒冷的姊妹索多玛、撒玛利亚、亚兰、非利士归回原位，因为耶路撒冷比他的这些姐妹更加犯罪，更加堕落，所以按照法庭上的量刑来说，耶路撒冷周围的姐妹比他所受的刑罚会减轻一些。当初在耶路撒冷骄傲的日子，也就是他极盛的时日，那时他的繁荣使他看不见自己的过犯，狂妄自大，自以为义，目空一切。那时的耶路撒冷认为索多玛、撒玛利亚、亚兰与非利士十分不堪，甚为不耻，他们犯罪作恶以后惨遭毁灭，被大家公认是应有的刑罚，也是耶路撒冷所轻视他们的因由。如今这些姊妹首先复兴，而耶路撒冷仍在艰难当中，在报愧蒙羞之中回转，在痛定思痛之中悔改，这才是神在耶路撒冷身上所期望的。第二个小点，信实的约定。在以西结书第16章的58节，耶和华说，你贪淫和可憎的事你已经担当了，神命定的刑罚的期限到了，神就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。这个幼年时所立的约就是亚伯拉罕的约。在创世纪的第12章1-3节记载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在这里神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。神既然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，就是神要给他一块新的土地。神要他离开本族，因为神要给他建立一个国度。神要他离开父家，因为神要给他一个永远的福分。这个福分不仅属于他的个人与他的家族， 也属于所有住在地上的人，因为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。这个福就是新约的福，这个福就是永远的福，这个福就是我们今天所信的耶稣基督。神不仅要让以色列归回，让耶路撒冷复兴，还要赐给他们一个新心，使他们永远归向永远的真神。正如以西结书36:24-28所记，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，从列邦聚集你们，引导你们归回本地，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。我要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那位深知福音奥秘的新约执事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又说，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。就着福音说，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；就着拣选说，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你们从前不顺服神，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，你们倒蒙了连续。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，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，现在也就蒙连续。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，特要连续众人。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那么这段经文呢，是记载在罗马书的第11:23-33。第三个小点是信实的教训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昔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在这段经文里，神给我们这些后来的人也留下了信实的教训。第一，耶路撒冷与索多玛和撒玛利亚在这里竟然被称为姊妹。以色列人原本是有独特的身份的，但是他们的身份呢，从尊贵已经降为了卑贱。以色列人也是原本有一个美好的纯正的信仰的，如今呢也已经流失了，因为他们引进了异教的那些信仰和风俗，所以他们在生命的方面与外邦人已经没有什么不一样，所以圣经上就称他们为姐妹。这强烈地指出，在教会的信仰和身份的坚持上是不容妥协的，务必要与世界分别为圣，否则耶路撒冷如何信仰沦落，遭遇被掳，教会也会被世界吞吃，被神所厌弃。所以今天的教会当如何的回归圣经，当如何的将神的真理回复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恢复到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恢复到我们的那个敬拜的活动当中， 真的能够在地上好像灯一样照在人前，好像一座城显在山上，这是何等的要紧。第二个小点，神的愤怒和耶路撒冷的受罚提醒我们，不要以为纵然行恶却未见刑罚来到，是神在打盹，是他有无限的宽容，这就误解和滥用了神的恩慈和忍耐的用意，我们就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遭受神毫不留情的击打。正如圣经上所说，当人自以为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就忽然临到。第三，神的恩典超越我们的软弱和过犯的。恩典的目的在于使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神，也叫我们看见自己的不完全以及诸般的罪恶。那么当我们看见了我们的软弱和罪恶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产生属灵的懊悔，重新来寻回恢复圣别的身份，因此我们就会更多的来体会到神的恩典，也越能带动我们在属灵上的更新。所以盼望呢，我们借助每一次的失败软弱，在神面前有更多的回转，好叫我们重新得力，好叫我们在神的面前经历一个真实的更新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在基督里长进丰盛起来。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谢谢唐月佳老师跟我们仔细的讲解。有时候当我想到以色列的光景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很不明白，为什么神如此的爱他们待他们，而他们仍然背叛神，他们仍然去拜偶像，他们仍然是这样犯罪。但如果我再深一层的去思想的时候，我确实也想到我自己这个人也是如此。当神呼召我回来，在他面前安静的时候，我的心好像常常会跑到世界上去，不愿意安静在神的面前得神的祝福。我多活在世界上的时候，我离神的心意就远一点。但是神给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有一个约定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因为主的宝血，我们得以救赎。只有一个条件，我们相信接受，回转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就可以得救赎。以西结书一再反复不断的一个主题就是回转。愿我们每一个信徒，我们每个牧养教会的人，我们要教导信徒，当我们犯罪犯错的时候，要快快的转回向神，以致能够得到这个永远的救赎。愿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祝福每一个愿意研读的人。谢谢你收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。
每个白天和黑夜，渴望来到主面前，心中唯一的思念，只要耶稣，只要耶稣，只要耶稣。只要耶稣。